牧师师母，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成语，就是毛遂自荐。那毛遂在赵国呢，就是他是一个赵国的这样的一个人哈。那他呢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人。因为毛遂呢在赵国呢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就是在3年的期间呢，他并没有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贡献，也并不表呃没有表现自己，所以呢，就是很多的人他并不认为毛遂这个人呢有多大的一个能力。那有一年呢，就是秦国大军来就是攻打赵国的时候，那把整个的这个赵国呢全部围住，于是呢，就是赵国的这个国王啊，他就是招了很多的人。他就在想，他说：“那既然我们冲不出去，那我们要到这个就是周边的国家去去找人，去找他们帮忙。”于是呢，他就想了，说：“那我要在我的国内当中呢，招出几个能说会道的、能文能武的这样的一个人，去随我一同的去祈求别的国家来帮助。”于是呢，他在招的过程当中呢，他想招20个人，那19个人呢都招到了，但是唯独剩下一个人，他怎么也不能够随他的意，也不能够满意。于是呢，在这个时候，毛遂呢他就自己主动的站出来，他愿意说与这个将军呢一同的到周边的国家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个将军呢就很怀疑毛遂的能力，就跟他讲说：“这么久了，你一直都没有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就如同锥子一样。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人才，那锥子如果放在兜的里面，它一定会把锥尖露出来，让所有人都看到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于是呢，这个毛遂呢，他就讲，他说：“不是我没有才能，也不是锥尖不冒出来，是因为我没有机会装在这个裤兜的里面。如果把我装在裤兜的里面呢，不单单这个锥尖露出来，而且呢，锥把也同时会露出来。”那当将军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很有道理哈，然后呢就带上了这个毛遂，然后呢到了别的到了周边的那个国家求救。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怎么也谈不下来，周边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君王呢，就是没有就是怎么样的也不同意。于是呢，这个毛遂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景，在情急之下就主动的站了出来，然后呢就是化解了这样的一个危机，那与周边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君王呢签订了这样的一个契约，就是帮忙的一个契约。那从这个故事的里面呢，就讲到了毛遂自荐。我很多的时候我在想说，谦卑呢，它不是说不能够勇于站出来，而是很多的时候呢是放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最重要的，在危难的时候也能够去挺身而出，这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来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第二章，就是我们进到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的里面呢，那我给他取一个题目呢，就是谦卑自己成为救赎，谦卑自己成为救赎。那这是我在第二章当中所看到的。那我们来看第二章的1到21节。这里面呢，就讲到了说，耶稣呢降生带下来这样的一个盼望。首先呢，在1节到7节，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说，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加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个地方呢，那我从第1节到第7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呢是按着预言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从圣经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先知呢，他在预言着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第一个呢就是以赛亚，而且呢还有就是弥迦先知，他们两位先知呢都在讲到耶稣是怎么样的来到这个世界。 弥迦呢也在讲到他生在了哪一座城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里面呢讲到了就是耶稣他的一个降生，带出来呢整个带出来就是他是按着旧约的这样的一个先知的预言而实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玛利亚和约瑟，约瑟和玛利亚呢因为报名上册的事，然后呢特意从拿撒勒呢就是来到伯利恒。那结果呢耶稣呢是生在伯利恒，伯利恒哈。那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呢，其实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运作的里面，其实都是上帝在掌权。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在掌管一切，就像耶稣生在伯利恒一样，那他是按着旧约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而来到这个世界。那尤其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呢是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后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整个这个君王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的里面，耶稣呢他本是生在这个君王的这个家族的这样的一个谱系的里面，同时呢他也是按着旧约的这样的一个先知的预言而来到这个世界。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耶稣的来呢是为了就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一个盼望，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一个盼望，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耶稣的名字呢其实是希伯来文呢是约书亚就是的希腊文的形式出现的，也就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哈，就是是救主的意思。那我们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呢他是从应许的里面，从先知的预言当中，我们看到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线路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整个都是按照旧约的这样的一个指示，旧约的这样的一个律法的里面，旧约先知的这样的一个指示的里面，那来到这样的一个世界的。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八节到第十四节，这里面呢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呢是来了，是照亮一切的这样的一个黑暗。因为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你看到在第八节当中就讲到说，在伯利恒城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然后第九节当中就讲到说，有主的使者站在旁边，主的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然后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看到这里面就讲到说，在第八到第十四节，这里面就清楚地讲到了一件事情，讲到了上帝天使给牧羊人这样的一个显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两约之间呢有4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沉默期，也就是换句话讲，就是没有上帝的一个启示，也没有清楚的上帝这样的一个指示，而是在整个这个400年当中，不管是宗教也好，不管是政治也好，都是很动荡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神的话语呢却反而沉默了下来，那在这段期间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百姓对神的那个盼望，对神的那个渴望是非常强烈的。那尤其是在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群人他们被称为这个就是边缘人物，那就像这里面谈到的这个牧羊人一样，他也是边缘人物的一种。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背景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群牧羊的人他们并不被宗教的人士所认可，因为他们是在当时的背景的里面说，这群牧羊的人呢是为了就是给当时献祭的就是看守献祭的羊牛群呢、羊群呢等等这些所谓就是看守这些的，是划在城外边的，就是一个区域的里面，就是你要看守这些这些献祭的羊群，你是没有资格进入到这个圣殿的里面去朝拜的，去敬拜神的。所以他们被有一些宗教的人士呢是划分在外的，所以呢他们是不被认可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却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天使首先呢向他们显现，告诉了他们一个大好的一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里面首先就让我们看到说，为你们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首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个消息所带来的是 整个一个救恩的一个消息，也就是告诉这些边缘的人物，告诉他们，那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给你们生了一位救主，给你们带来了盼望，带来了希望，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天使的显现呢，是给那些真正盼望的人，那些渴望的人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希望，带来了一个盼望。那当就是当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渴望的时候，当我们带着一颗渴慕的时候，你会发现尤其是当我们每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每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越在神的里面越渴慕，你发现神对我们的启示就越大，神对我们的带领就越清楚。太多的时候我们不清楚，是因为我们不在神的里面，或者说我们没有那颗渴慕的心。就像很多的时候我们前段时间哈，说我们在祷告当中，有一个姐妹她亲自的遇见了上帝在她生命当中对她的医治，那对她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看到这里面谈到的就是她对神的一种渴慕，对神的那种敬畏所带来的这份一份祝福。而天使呢，他们这群牧羊的人呢，他们也是一样，他们渴望弥赛亚来到，他们渴望弥赛亚来到，能够拯救他们。那于是乎呢，我们就看到说，上帝呢，首先就对他们显现，告诉他们一个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消息。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传播呢是很广的，对不对？那往下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们就把这个消息，然后呢，转眼之间就散播了出去。所以我们看到这群人呢，他们的传递的消息是很大的。就像在中国，我们在中国这个家庭教会，中国呢分为两个教会，一个就是家庭教会，一个就是三自教会。那我们看到说家庭教会呢，他们的传播能力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大的。虽然说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环境，但是呢，他们这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却是非常大，确实非常大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对神的一种敬畏，对神的一种渴慕所带来的一份祝福，一份祝福。那十五节到二十四节呢，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说，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十六节当中讲到说，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十八节说，凡所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然后第二十一节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说，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按照摩西的这样的一个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那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把他献于主。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说，这里面看到神的那份爱哈，说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世人而来到这个世界的里面。那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呢，他刻意生在这个律法之下。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讲到说，耶稣生在律法之下，为的就是要把律法之下的人给拯救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都是活在律法之下的，也就是都在律法的里面被压制的。圣经当中讲到说，在旧约的里面有好几百条，如果触犯了一条呢，就等于触犯了众条。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也就是如果按着律法来讲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因为我们如果触犯了一条律法，那也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律法都给触犯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得救，我们也没有办法得着祝福。这是按照旧约的律法当中所看到的。但是耶稣基督来了呢，却把我们从这个里面给带出来了，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一份盼望，给我们的生命呢也带来了一份祝福哈。那 这里面就看到说耶稣来呢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祝福，他刻意的谦卑自己，生在律法之下，然后呢就是成全了律法，把我们从律法的里面，透过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把我们从律法的里面带出来，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盼望，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希望。在第25-39节呢，这里面讲到这里面就讲到说遵行神的话，那得知使命。因为这里面呢谈到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席面的预言，而且呢也讲到了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亚拿的先知亚拿的一个预言。所以从这个段落的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两位先知对于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预言是很奇妙的。尤其是你看到说在西面的预言的里面，这里面就讲到说耶稣呢他是外邦人的光，在32节当中就讲到耶稣呢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以色列的荣耀。那我们看到说对于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启示，对于耶稣这样的一个谈论，就讲到了耶稣来到世界当中他的一个使命是为了要做什么，为了要做什么。而亚拿呢也在讲到说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的一个使命与他的一个责任。耶稣基督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他按着神的律法，按着神的话语而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路越来越清晰，他的使命越来越明确。那当我们在神的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不断地跟随着教会，当我们不断地读神的话语，你会发现我们的使命或者说我们的责任就会越来越清晰。我们就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所要做的，神让我们所做的，或者说我们需要行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最后的一个呢，就是讲最后的一段，就是在40-52节，这里面呢就讲到了说孩童耶稣呢是与众不同。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看到说耶稣呢和他虽然说很小，但是呢却让我们看到他与别的孩子呢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面讲到一句话，耶稣就讲到说他是与谁的事情为念的，与父的事情是为念的。所以可见他来到这个世界，虽然说他很小，但是呢他却带出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带出来不一样的一个生命。他圣经当中讲到说他谦卑的来到这个世界，谦卑的来到这个世界，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看到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当他谦卑自己的时候，但是他所彰显出来的却是完全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我们看到说童年的耶稣呢，他不是在贪玩哈，也不是在做一些别的事情，而是让我们稀奇的事情呢，他却是来到了神的这个殿中听父子讲课，然后呢一面听一面问。而且当他父母找他的时候呢，他却能够说出一句让人很多的时候思想的话，就是我要以父的事情为念。那可见这个时候耶稣呢他就已经明白了天父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也明白了天父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呢，他是与众不同的，虽然说他很小，但是他却带出来一个让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第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学习的就是他以父的事情为念。第二个事情呢，就是他顺服父母，顺服自己的父母。所以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生命呢是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当谦卑自己成为救赎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最后的总结呢，就是不要让成长的环境和眼前所见的限制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眼光，那以至于我们无法看清上帝的托付与祝福哈。说同时当我们愿意信靠顺服神带领的时候，认定他的同在，我们就会进入到那个丰富祝福的里面。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牧师啊。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 我在这里我想对路加福音我们可以再补充，或者说再来看一看。当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 每一章都篇幅都基本上都比较偏长一点。然后我们看在这一章里头，我们要回到就是这个作者路加医生，他很详细的从昨天那一章就讲到他详细的去考察然后研究，然后以至于把事件都记载下来。那从第二章的时候就也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有关就是整个政府要课税，以至于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报名上册，好像做人口普查，那么就回到各自的家乡去做登记。那在这一章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路加本身其实当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是一个见证人，因为他为了要见证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所以在这一章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第二章的段落里头，首先的前面这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七节的这一段，就可以看到是路加见证这位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他是那一位按照旧约所说大卫的后裔，或者说耶西的根的这个观点很重要，因为他需要把这个观点表达出来。所以在他的记载当中，他会特别提到约瑟是从哪里呢？是他去到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那这个观点很重要，因为这个观点对犹太人来说，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个所谓的耶西的根啊，大卫的后裔啊，讲到大卫的苗啊，这一些的观点在旧约圣经里头，所以他们都一直期待他们的一位救主。那他们的救主会从这个犹大的家族，会从大卫的后裔的这个里头来，所以变成这个路加他就是一个见证人，他在见证这个大卫的后裔，这位要生的婴孩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对于如果是客观去了解而不是带着情绪的，其实他们恐怕这样一追查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东西都在印证他就是那一位救主。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观念。那特别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看每一个经文的话，其实当中当然都有很多的意思，包括为什么是来到这个，要特别强调说这个城的名字叫做伯利恒。那伯利恒当然我们来读起来的就是伯利恒，尤其如果现在来看伯利恒的时候，它是属于在巴勒斯坦的境内的一个地方，虽然整体来说是属于以色列，但是它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划分。可是伯利恒这个字如果回到它原本的希伯来文，它是叫 Bethlehem， 那 Lehem 就是面包， Beth 是家，就是面包之家。所以面包之家你会看到这个字本身就带出，因为英文就是 bread of life， 我们都习惯灵粮堂灵粮堂，所以灵粮堂如果用英文来讲就是 bread of life， 如果用回中文希伯来文的话其实就是 Bethlehem， 就是那耶稣基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你发现这个东西是非常的奇妙，在表达耶稣基督他的整个身份也好，名字也好，背景也好，包括刚刚天天也提到了，就是接下来讲的那个牧羊人，就是伯利恒是所有在整个以色列当中蓄养最优质的羊的一个地方，是因为是为着献祭而预备的羊，而耶稣基督特别要被强调他是生在这个地方，就是他不只是生命的粮，他是代罪的羔羊。所以这个东西都有背景的，所以路加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出来是路加在见证，可是路加的见证如果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他背后其实要表达对耶稣基督的整个出生背景地点家族其实都有很深远的一个意义。然后跟着从第八节那边再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是天使的见证，就不只是路加要为基督的降生见证，天使都要为耶稣的到来而见证。所以是天使成为那一个第一个传福音的报好消息，所以就主的使者第九节那边所要报的，第十节所说的是什么呢？要报给你们是一个大喜的信息， The great joys， 一个大喜的信息，就是关乎万民的。 那所以天使要报道的不只是关乎以色列的，是关乎犹太人的，他要报道的是关乎万民的一个这样的消息。而要特别强调，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然后就详细的描述这个婴孩会怎样子，有什么记号会出现在哪里，所以是天使来做见证。然后当然我们也跟着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只是天使做见证，当第二十二节那边或者二十一节那边一路下来的时候，就看到当这个孩子生下来了婴儿耶稣生下来了，他是按照人的一个方式，因为毕竟要应验所谓的道成肉身基督神的儿子，他是成为人，所以他道成肉身就按照人的一个的局限，他不会说一生下来第二天忽然间变成一个大人他还是要按照从婴儿，然后要经过第八天行割礼，因为他生在犹太或者以色列神的诫命律法的这样的一个的范畴底下来按照行割礼。那跟着在这一段来到所谓的耶路撒冷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们就看见出现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西面。所以你会看到是西面的见证。那当中西面在见证的是什么呢？我们就看到当然西面他有神的灵，他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引导，那他去接待或者说在婴儿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互动跟经历当中，最终带出的是三十二节那边所说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所以你会发现这也是有点奇怪，对不对？因为如果对犹太人来说，我们期待弥赛亚，弥赛亚是谁呢？弥赛亚是以色列的救恩是以色列盼望，以色列救主。可是耶稣一出来的时候，天使见证这是关乎万民的，那西面在见证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所以就看到这个福音其实从耶稣一来到已经是表明不单单是以色列，而且是包括了外邦人就是外邦人的光。可是与此同时也没有忽略我们看到接下来的另外一个见证人三十六节那边的那一小段所表达的是这个女先知亚拿。 OK， 亚拿八十四岁，然后她昼夜在圣殿那里祷告进食，在那里等候。那当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就是三十八节那边所说的就是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他一直在那里等待，在那里守候，原来是耶稣基督的出现的来到。这里是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就是带出对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对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的一个盼望。因为所表达的能够来救赎他们的就是那一个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好，然后我们来到最后，我们看到当耶稣这里记载的孩子渐渐长大，就三十四十节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所以下面这里所说的就当耶稣渐渐长大，当然我们从人物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有约瑟、有玛利亚有这些牧羊人，有不同的见证人可是当说到耶稣渐渐长大的时候，耶稣自己其实也成为一个见证因为耶稣基督也在见证刚刚也提到，就是岂不知我当以父的事为念吗？从他的整个事件当中你会发现耶稣其实是我们所信的，我们所爱的，我们所传扬的可是当他自己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取了一个人的限制，就是他需要慢慢的长大，渐渐长大包括这里第四十节所说的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意思说如果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当然不够健壮，我是还是需要食物需要吃，然后渐渐长大， 以至于越来越强壮，然后渐渐的我们也看见强壮包括了什么，就充满了智慧，那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那虽然圣经没有太多记载耶稣到底有没有显出他的神性，那我们知道有一部电影，好像一部电影忘记是不是叫路加福音啊？他那一部的拍摄就不是完全根据四福音，他还根据了一些所谓的没有收纳在圣经里头的一些其他的所谓的历史文献的记载，那当中就记载了一些比较奇妙的一些事情，包括记载了耶稣的儿童时期、少年时期他跟朋友们互动啊什么之类的，在大自然里头他看到那个蝴蝶，哇，大家想要抓蝴蝶，我忘记是不是这个情节，不过我举一个形容的比喻就是他可以好像有点像可以一招那个蝴蝶飞过来，就是那一种感觉，就是因为好像一个神性。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啊等等之类，其实也不奇怪，包括基督徒嘛我们岂不是也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对神的信靠到一个地步，哎，天啊，今天我们要出门不要下雨就像慧荣在见证说昨天上车的时候下雨然后哇下雨怎么办呢，等一下要走一段路很有点困难了但是心中可以祷告，主啊就不要下雨吧，就等一下我们下车的时候果然就没有下雨。那就是说今天我们心中有神，我们尚且知道说可以跟神互动，神可以听我们的祷告，可以成就一切的事情。那对孩童的耶稣能不能这样呢？当然也是可以啊，就好像你渐渐明白神，认识神，知道你的身份，耶稣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神爱他，神可以与他互动，就像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孩子，所以我们也可以跟神有互动所以有神的恩在他身上。那神的恩在他身上，耶稣基督所见证的最终就带出了他说，岂不知我当以父的事为念。那你就会看到，但是过后他就随从他的父母，所以五十一节那边所说的并且顺从他们就是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这里这一句话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交代了耶稣基督在地上身为人子，他顺从他在地上的父母可是他也表达了一个，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换句话说，他成就两个层面的那一种的需要，在灵里头他是天父的孩子，所以他要顺服神的旨意，以父的事为念，就像我们所说的先神。然而在地上他作为人子，作为人的孩子，所以他也顺从他的父母。所以耶稣基督的见证，他在见证他是以神为中心，要以神的事为念，他也在见证他在地上他作为人子，他有要孝敬父母、听从父母的一个义务所以他也成就这个部分的一个所谓的命定也好，或者说身份也好。所以这里可以我们真的看到耶稣基督也做了一个见证。所以当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的见证，或者说见证耶稣基督，见证基督，你会看到是路加在做见证，天使在做见证，西面在做见证，亚拿在做见证，包括主自己也在见证。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如果来做一个总结来说，今天你会看到我们听见了别人的见证，听见了甚至是超自然的天使的见证，听见了这些属灵的长辈、敬畏神的先知前辈的见证，也看到基督自己的见证。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如今是成为那一个经历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了这个时代的见证。所以我们要为基督来做见证，在这个时代。所以今天 你会看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永恒。地上会面对考验，就像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人经历过病痛的考验，有人经历过生意的高低起伏的考验，有人经历过婚姻的艰难挣扎悔改翻转，然后有真理的调教重新站立起来的不同的见证。但是这些见证你会发现，无论是多大的挑战考验，我们都有一个盼望，在耶稣里面我们可以改变。还有一个盼望，就是即使是面对疾病困难，我们都有一个盼望，我即使是走完了这个世界的路，提早走完这个世界的路，我就提前去到了那个永恒的国度，去到永恒的那个盼望跟应许里头。所以你发现这个就是一个救恩的盼望，而这个救恩的盼望如今在我们的里面，透过我们的生活表达出来，透过我们神把我们所放的地方，我们的左邻右舍，我们的职场的同事，其实都是我们是成为其中的见证，让黑暗中的人见到光，让素来盼望就是怎么样突破，怎么样看到人生的一个更光明的一个前景的，那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我们所已经有的。然而这个盼望，我们就要成为这个见证人。所以我们个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很快的走出来人生难免我们会在不同的阶段遇到不同的困难，不同的考验，但是唯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我们永远都可以看到突破，只要自己愿意谦卑的放下，而不是说坚持这是我我的想法，我的需要，我的看法。当人愿意谦卑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很多东西都可以突破，都可以调整。好，求主帮助我们。好，今天路加福音带给我们的也是另外一个思想跟信息，就是我们成为一个见证，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见证人。